王天道。变化比计划快，好在王五他们已经进城了，抢下城门不成问题，就算抢不下也没事儿。大炮一响，这城门还不是纸糊的，更何况我们还有杀手锏呢。
你这是要直接开打呀？
杨鲁禅明白了。王天点头道：既然已经是敌人了，难道还要凑过去让人打一拳然后再打回去吗？简直就是一个笑话。
可是总要出师有名吧，这样直接打过去就是大逆不道，造反了，到时候如何向天下人交代？
杨露禅问。王天哈哈大笑道：这都是屁话，打仗抢江山哪来那么多理由？老百姓管你谁当家呀，只要你比他做得好，给老百姓实惠，他才不介意给谁下跪喊万岁呢。更何况理由这东西打下来后慢慢编就是了。至于现在嘛，就对将士们说，道光帝被九国大使劫持了。若是不信，我们不是有四爷吗？一会儿弄个血书出来宣读就是了。黑灯瞎火的，谁认识道光的字儿啊？哎，战火无情，皇帝死于敌人之手，我等救驾来迟，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啊。此话一出，马车里的两个人傻眼了。如此理由虽然很荒唐，却也说得过去。只不过端王有些麻爪了，他来的时候还想按照剧本走，帮助道光帝探探天王和杨露禅的口风，结果一见面，王天根本不跟他说话，而是带着他去看了士兵们的枪以及后面的大炮。看着那比洋人大了好几倍的超级大炮后，端王果断临阵倒戈了。他本来就不是什么有骨气的人，再加上注定当不上皇帝，有没有权力，一个闲散王爷没必要为了这个大清朝卖命啊。更何况天王说了，若是打下这天地，至少让他几代富贵，这他已经满足了。他是不求上进，却不是傻子。如此强兵力炮，大清的那些软脚虾如何能够抵挡啊？既然注定要战败的事情，他干脆提前败了，投靠过来算了。荣华富贵免一死，怎么算都是赚了。只是现在突然让他出面弄个血书，那就不是倒戈那么简单了。这要是传出去，绝对遗臭万年呢。再看看身边，王天那张在外面火把火光照耀下忽明忽暗的脸，他还有选择吗？驾！一行十八骑进入城门当中，没多久，端王上了城门楼，见到了道光帝。
臣拜见皇上。
端王叩拜。道光帝点点头说道：爱卿平身吧，跟我说说天王那边的情况如何。
回禀皇上，天王对于皇上的命令没有任何异议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杨鲁禅才在第一时间带着俘虏过来了。不过俘虏有点多，杨鲁禅带了足足3000人马。
3000？
道光帝吓了一跳。端王马上道：
杨鲁禅和天王怕惊扰了圣驾，所以决定将军队驻扎在城外，俘虏直接交给御林军或者城防军接管。道光帝松了一口气儿，否则3000人进城，他还真有点担心。点点头道：“如此最好。”何云：“算了，沈侯，你带着御林军去接管战俘，切记不要伤了他们，给他们好酒好菜招待着。”何云刚要领命，没想到头来没他什么事儿，眼中闪过一抹不悦之色。边上的沈红则领命而去了。那些联军使者则满意的笑了，同时昂起头颅，看着四周手持刀柄的大清士兵，越来越不屑了。如此原始的武器，他们根本找不到战败的理由，他们只想见见战俘，问问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。端王见此，心中无奈的摇头，这皇帝太幼稚了，这样的皇帝能赢得了老谋深算的天王吗？显然是不可能的。于是端王道：“皇上，臣车马劳顿，半路伤了腰胯。”道光帝点头道：“爱卿辛苦了，下去吧。”端王告辞离去，何云见此也以查岗为名退下了。端王才走了几步，何云就追了上来，低声道：“四爷，能否引路？”端王一愣，佯装听不懂的笑道：“何云呐，你可是城卫军统领，在城里城外还有你不知道的地方，何须我引路了？我是伤了腰胯，难受得很，就不跟你胡扯了。”端王，明人不说暗话，天王的性格可不是那么好妥协的，他能够让杨鲁禅写那样的折子上来，就肯定有自己的打算。皇上得了他的面子，他会善罢甘休吗？我看这次他是有备而来呀。王爷，我何云虽然不是什么聪明绝顶之人，却也阅人无数，脑子也还算清明。当今皇上虽然有明君之姿，却输在了年幼上，很多事情容易意气用事，思索不周，还不听人劝。其他国家虎视眈眈，若是这样继续发展下去，肯定要出事儿的。眼下天王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最重要的是，如果开战，我根本不看好皇上这边，八成会被势如破竹，直捣黄龙，改天换地。我也不求富贵，只求安身。何云话说得如此明白了。端王摇头道：“何云，看在老交情的份上，我提醒你，话不要乱说，免得引来无妄之灾。保护好皇上就是你的职责，那城门切勿看好了。”说完端王走了。何云眼中闪过一抹笑意，随后赶去城门口，亲自带人守好城门，却暗中将城门口的人换成了自己的绝对亲信。没多久，早就进城的王武找到了端王。端王将情况和王武说了以后，王武离开了。而与此同时，八门火炮悄然地运到了隐蔽点上，目标赫然是天王等人的军队方向。这也是道光帝最后的底气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大部队终于来到了城门口。 道光帝下意识地抓紧了扶手，眯着眼睛等待着结果。当他看到俘虏很多都交接给沈洪带领的御林军后，道光帝松了口气，正要说话，忽然听到军队中有人大喊一声：
保护皇上，杀死大逆不道之徒天王，开枪！
道光帝吓得噌的从椅子上跳起来，想要喊住手，结果还是晚了。